大清国号的来历，作者龙儿。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，各朝各代的国号都有个来历，那么大清国号的来历是什么呢？这要从清太祖努尔哈赤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说起。努尔哈赤的祖父叫觉昌安，父亲叫塔克氏，努尔哈赤的小名叫小罕子，努尔哈赤是老大，还有莫尔哈齐、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和巴雅拉四兄弟。努尔哈赤喊母亲叫讷讷，十岁时生母去世，父亲又娶了个后母，努尔哈赤喊后讷讷，后讷讷一向对努尔哈赤不好，努尔哈赤就经常流浪在外，这不好的环境反而培养了努尔哈赤不怕吃苦、不怕牺牲、坚强勇敢、遇事沉静的性格。我那时名叫额亦都，从小父母双亡，也经常流浪在外，锻炼出不怕苦、不怕死的性格。我早听说努尔哈赤学过武艺，想找机会和他较量较量。那年我13岁，虽说年纪小，但东北人个儿头大，13岁就像个大人了。一次努尔哈赤的三个弟弟上山砍柴，我想找努尔哈赤较量的机会来了。我在山上绑架了他的弟弟们，只放老四回家给努尔哈赤报信，就说努尔哈赤要不来比武，我就把他俩给宰了。努尔哈赤果真来了，他说要比武可以，你要输了怎么办？我就说输了就砍我的头，那你呢？努尔哈赤也说输了就砍他的头，说完就在山上打起来。那天打了250个回合，最后努尔哈赤赢了。所谓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我把头伸着让努尔哈赤动手，努尔哈赤拉着我的手说说而已，何必认真，我看你武功很不错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把你当作我的亲弟弟对待如何？我说那当然好啦，以后我们哥儿俩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大哥请受小弟一拜。努尔哈赤拉着我的手说不拘礼节，重在义气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努尔哈赤真是亲如兄弟，情同手足。努尔哈赤为了提高自己的武艺水准，步行到西域九鼎铁岔山拜一老道姑为师，学了18般武艺，还学到了百步穿杨的精妙剑术。努尔哈赤学艺回来后，就在明朝驻建州的总兵李成梁手下当了个亲兵，差使就是伺候总兵大人的衣食住行，平时还要担当保卫工作。李成梁娶了一房小妾，名叫关紫薇。紫薇有个贴身丫鬟，名叫秀秀。明神宗时有新疆地区进贡的2匹宝马，第一匹叫大青，第二匹叫二青。明神宗把这2匹宝马赐给建州总兵李成梁。一天晚上，李成梁要努尔哈赤给他洗脚。努尔哈赤洗完脚后，在擦脚时发现李成梁脚底下有2颗红痣。努尔哈赤说总兵大人，你脚下有2颗红痣。李成梁洋洋得意地说我能当上总兵就全靠这2颗红痣啦。努尔哈赤说大人脚上2颗红痣就能当上总兵这么大的官，我的脚上有9颗红痣，不知能当多大的官呀。本来努尔哈赤是随便说说逗李成梁开开心，谁知李成梁听进心了，他说你小子真有福气，果真有9颗红痣，就该老爷我给你洗脚了。那哪行啊，努尔哈赤说什么也不干。努尔哈赤越不同意，李成梁越觉得好奇，最后李成梁与金领要挟，努尔哈赤只好脱下鞋把脚放入水中。李成梁给努尔哈赤洗脚时的状态也跟奴才为主子洗脚一样细致入微。洗完脚后，他把脚底翻来一看，左脚有5颗红痣，右脚有5颗红痣。李成梁当时也未过多猜想，只觉得努尔哈赤将来福气一定比自己好，就说好小子果然不差，将来一定有福气。那李成梁本来也懂得算命、相面等世间小道，他躺在床上想这努尔哈赤两脚共有9颗红痣，这不正应了95至尊了吗？咦，李成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明朝江山说不定就要坏在这人的脚上啊。李成梁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此人不除，大明江山不保呀。 于是他叫丫鬟秀秀通知几个副将前厅议事。几个副将问道，不知总兵大人半夜通知属下有何要事？李成梁把今晚的事一一道给几个副将，并做出干掉的手势。秀秀在屋外听得清清楚楚。秀秀知道关紫薇对努尔哈赤一向印象良好，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紫薇。紫薇一听如五雷轰顶，怎么办？如今之计只有通知努尔哈赤快跑，跑得远远的。但他一想，努尔哈赤一跑，李成梁肯定要追查是谁走漏风声的，自己也脱不了干系，干脆把大清和二清倒出来，和努尔哈赤一起逃跑。关紫薇通知了努尔哈赤后，两人倒出了大清和二清。努尔哈赤把大清让给了关紫薇，自己骑上二清，称有公事要办，出了城门扬尘而去。等李成梁发现时，两人都跑了半个时辰。李成梁下令几员副将带上亲兵和自己一同追去，丫鬟秀秀也趁乱逃走。关紫薇的大清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功夫，二清就差一些。紫薇一看努尔哈赤渐渐落到了后面，心想努尔哈赤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，如果落入李成梁手里必死无疑，我一个弱女子就算能逃脱又有什么用，不如把大清和二清兑换一下。他放慢马速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坚决不同意，两人边跑边讲。紫薇看努尔哈赤再三推辞，就干脆跳下马来，把二清拉住，非要换马不可。努尔哈赤心想，再推让下去，李成梁就追上来了，只好换上大清，快马加鞭，很快不见踪影。后面李成梁远远看见紫薇，心里一下怒火中烧，快马加速，很快就截住了紫薇。紫薇心想，今天是凶多吉少，说啥也不能讲出努尔哈赤的去向。李成梁把紫薇拉下马来，捆在树上，叫几员副将继续追击，留下几员副将跟随自己。他用马鞭抽打紫薇，边打边问，紫薇咬紧牙关，一字不吐，不久在折磨中死去。这件事被清代文人编成折子戏，叫紫薇救主，在清宫廷中上演，成为千古佳话，流传后世。努尔哈赤跑得人困马乏，来到一条河边，跳下马来，让马休息一会儿，自己躺在地上稍作歇息。这时的大清马浑身是汗，口干舌燥，就走到河边低头喝水。马跑累了，满身是汗时是不能停下来立即喝水的，因为此时马肺经冷水一激会出现严重毛病。努尔哈赤一向精明能干，但跑了一整夜后也是疲惫不堪，不想动了，忽略了这件大事，稍作休息后又赶马奔跑。谁知马跑了几步就不跑了，努尔哈赤跳下大青马，大青渐渐躺下，最后两眼一闭咽气了。努尔哈赤此时又急又痛，急的是追兵快追上来了，没有马怎么办？痛的是自己怎么就没注意马跑热了，立即去喝冷水了。马死了都是自己的疏忽造成的，今晚要无此马早落入李成梁的手中了。努尔哈赤摸摸马头，边哭边说，大清马呀，你舍命救主，劳苦功高，将来我如果真得天下，我一定将你大清的名字作为国号，叫后世子孙们记住你的功绩。努尔哈赤听见追兵远远追来，他又没命地往前奔跑，突然眼前出现一片辽阔的草原，秋天草已枯黄，草地中心有一水洼地，再也跑不过去了，算了，听天由命吧。他把身体往草地一躺，不一会儿呼呼大睡了。李成梁的追兵追到草地边上，辽阔草地里人影都没有，断定努尔哈赤就在草地里。其中一个副将建议放火烧地，于是草原立即成为一片火海。那努尔哈赤养有一只狗，名叫老海，这狗最通人性，平时总是跟着努尔哈赤。今天这狗见努尔哈赤骑马奔逃，就闻着主人的味一路追去。他终于在草地里找到主人，他见草地一片火海，火正从远处蔓延过来，怎么办？这狗挺聪明， 他跑到附近水洼里滚一滚，再带着满身的水跑到努哈赤睡觉的地方滚一滚，把干草打湿，就这样来回跑，也不知跑了多少趟。努哈赤身边的草被水湿透，这狗就在努哈赤身边累死了。这时从远方又飞来很多乌鸦，就在努哈赤的上空盘旋，把天都遮黑了。其中一个将领的副将正要说话，一块鸟粪落入口中，这副将边吐边说晦气，下令收兵，追兵全部撤回。努哈赤醒来后发现狗已死在了身边，眼含热泪，用双手刨了一个土坑把狗埋了。那坟名字叫老海坟。老海坟和乌鸦救主的故事一直流传在满族人民心中。努哈赤25岁时，祖父和父亲被明朝军官杀害，为了报仇，他启用了祖父父亲遗留下的13副盔甲，分发给自己的兄弟和努哈赤生死之交的朋友们，其中第一副就分给了额亦都，踏上了建立大清的征程。后记：额亦都作为大清帝国的开国元勋，跟随努哈赤四处征战，建功无数，60岁时被明军将领一箭射死，这是天上紧急召见额亦都而做的特意安排。额亦都元神刚一离体，就遇见前来迎接的师兄师姐们。我的元神在天上永远是8岁大的小孩模样。他们仔细检查我的元神是否受伤，然后一位中年师姐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小师弟，人间苦不苦呀？”我说：“师姐，誓约在先，师命难违，再苦也得撑着呀。”师姐又安慰我说：“好在5000年大戏已快演完，5000年来你金戈铁马，百战沙场，披肝沥胆，历尽沧桑，为铺垫神传文化树立了座座丰碑，真是功垂千古，满誉乾坤呐。为了表彰你的千秋功业，天上决定下一世让你做几年大清皇帝，享几年人间清福吧。”师兄师姐们领我到昆仑山，首先拜见各位老前辈，又在玉虚宫大摆宴席，为我接风洗尘，大伙儿久别重逢，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。然后师兄师姐们送我到地府，做演雍正皇帝的准备工作。转世官给我一个剧本《雍正皇帝》，剧中雍正何时诞生，何时入主东宫，何时坐登宝座，何时龙宇归天，写得清清楚楚，说得明明白白。话说到此，天机尽泄，人生真的是一台戏呀。师父说，人世5000载，中原是戏台，心痴戏中事，陆离多姿彩，醒来看你我，戏台未法摆，红银二大舞台。迷中的世人呐，快醒醒吧，千万别听信无神论的蛊惑而忘记自己的初衷，永远迷失在人世沧桑啊。